法友，大家午安。好，请放掌。我们今天上课的流程哈、是先这样子。我们第二节课开始上课，第一节课呢，先给大家看这个妙净长老的开示。它是属于在《杂含经》里头的，296经还是多少，我忘了500阿难，尊者阿难为500比丘尼，尊者难陀为500比丘尼说法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先看一个钟头，看到三点之后，三点以后呢，再由我来讲，讲的就是我们讲第四章，我们讲到第二节了，对不对？第二节上个星期讲的时候呢，讲的有些粗略，讲的有些粗略。好，我们会把16句意或者句意是什么意思，再重新跟大家演绎一番，然后再来详细讲这个第二节。那第二节的分量很大啊，第四章第二节的分量相当大。它怎么大呢？它这个可以说是其他章节的一倍以上，所以呢，要请大家，我们到时候呢还会再就是再跟大家多讲一下啊，多讲一下啊，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好，第四章的第一节。好，今天的流程就是这样。另外，现在有开始录了吗？好，现在直播了。好，好，那现在直播先关掉一下。那这现在有录音吗？现在好，另外就是我在龙山寺文化广场还有开一门课，是讲大品般若经，配合大般若经和大智度论。那他下个星期开始报名，那就请大家共襄盛举。那么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跟我们中观学都是什么？有相当大的相关的关系啊，跟我们中观学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呢，大家在学习中观的时候，我个人看法是觉得般若一起来学习会比较好。好，那您对于就是在中观学里面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原来这些观念都是在般若经里头有的啊，都是在般若经里头有。好，那就是跟大家这样报告。他是从下周吧开始报名啊，下周开始报名。我料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下周还是下下周，就是请诸位去打电话龙山寺文化广场询问一下。好，那希望如果人数有15个人以上，那就很好哈，那就我们可以分组研讨一些东西，会学习般若经来得更深入。那我在这里我是没有开般若经，因为这里好像廖成林老师开过，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开。因为我在这里已经开2门课，我不好意思再开。那么以后呢，我在这里还会有第3门，就是八宗纲要，他们现在佛学佛基础班 再上。那学佛基础班第一阶段八个月上完，接下来就要由我上，介绍中国八大宗派。我用的本子是黄灿华的《佛教各宗大纲》，还有福严佛学院编过的《中国佛教诸宗概要》的讲义，好，所以就不好意思再多开课，请大家见谅。啊，如果大家想听《般若经》的话，就请诸位移驾到龙山寺文化广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给大家播放妙净长老的难陀为五百比丘尼说法，在杂含269经吧。好，大家先看。好，
杂含经，我们想要学习的这部经除在杂含经。这个杂这个字，这个南传佛教的翻译翻成中文呢，是相应的意思。这个为什么称之为相应呢？就是在这一部经里边有很多的相应经啊，有运相应、处相应、界相应、缘起相应，很多的相应。这个所以叫做杂含经。这个相应的意思，就是在五蕴、六处、十八界，或者是缘起上面，观察苦空无常无我，能够远离烦恼，见地义，与地义相应，所以叫做相应经。也称之为相应部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即古独园，尔时有如是相类，大声闻一众。小乘经、大乘经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也是如是我闻，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想简略一下哈，不详细说这个事情哈。一时佛住在舍卫国，其树即古独园这个地方，佛这个时候在这里住。尔时有如是相类大声闻一众啊，是那个时候啊，有如是相类，有这样的相类。这个相类这句话，我这么思维呀，就是这大声闻一众，这些比丘尼众有如是相。就是受了毕竟尼戒持戒清净了，有大功德相，或者说是这些毕竟尼都是大福德人，所以叫做如是相类。大声闻尼众，这个大声闻尼众表示他们都是得圣道的人了。这个声闻呢，声是佛的法音，名字为声啊。闻啊，听佛说法，修孝戒定慧的音，那么就叫做大声，叫做声闻啊。这个尼，中国话就是女的意思。众就是很多人啊，不是一个人。诸 舍卫国王元忠，这个大声闻尼仲啊，他不在这个吉树吉吾独园这里住，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也是舍卫国王元忠。王元忠这个舍卫国的国王就是波斯匿王啊，在他的园里边，那里有比尼住的地方啊。诸舍卫国王元忠必求尼众啊，这个如是向内大声闻尼只住在这个大比丘尼众在这里住啊。其名曰纯陀比丘尼、民陀比丘尼、摩罗婆比丘尼、波罗哲罗比丘尼、陀罗毗迦比丘尼。我现在这个本子是大正藏的本子啊，有的本子是阿字啊，但是这个地方是陀罗，陀罗毗迦比丘尼，又有叉摩比丘尼、南摩比丘尼、告南舍居坦尼比丘尼。这个告南这两个字呢，我对照印顺喇法师杂含经论，就不是告南两个字，是吉离，吉祥的吉，远离的离。吉离舍去坦尼比丘尼、优婆罗舍比丘尼、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这个优婆罗舍比丘尼在先于印经有他的因缘，我们去读那一部小经会知道优婆罗舍比丘尼的事情。这个最后这一位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呢，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佛的姨母啊，就是佛的母亲的妹妹，是她啊。翻到中国话叫做大爱道啊。此等寄于比丘尼，诸王元忠，就是前面列出来名字的这么多的比丘尼，寄于比丘尼，还有其他的比丘尼，住在波斯匿王的花园里边啊。尔时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来忆佛说。这么一天呢，这个时候这个大爱道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有这么多的比丘尼哈，前后围绕，就是或者在摩诃婆舍比丘尼之前或者之后围绕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啊，来忆佛说，来到佛陀这里。这看这样前后围绕，他不是坐车来的啊，徒步走应该是这个意思啊。稽首礼足，退坐一面啊。到佛这里以后，就是到了七树吉吾独园这里，然后顶礼佛的足，礼佛以后退下来坐在一面。尔时世尊为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说法示教召集。这个时候的佛释迦牟尼世尊呢，为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及这么多的五百比丘尼啊，说法示教召集，为他们宣说佛法， 宣说这佛法，怎么叫做说法呢？就是四教照心啊，就是这个事实开示啊，就是言说。言说有文也有义，文里边有义，这叫做事啊。这个教呢，就是有文有义的这个佛法来教导这些比丘尼，好教化他们。教化他们底下又说照，这个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照就是可以说是有比喻的含义啊，就像有光明啊能破黑暗，那么叫做照。现在佛说的妙法就是光明啊，能破除我们内心里边的烦恼的黑暗，所以叫做照啊。这个喜呢，这样说这个照就是佛说法的作用啊。这个事是说法，照是说法的作用。人们听法的人呢，内心里面有法喜啊，所以叫做照喜啊。种种说法是叫照喜啊，这说法有各式各样的分别。那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说法有教理行果的不同。这个教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叫做教。这里边呢有道理啊，这个有因果的道理，和恶所不可得的这些道理。行这个能全显的是教，所全显的是理啊，这个教和理。我们学习了以后还应该去修行，就是闻思修啊，就是佛说的教理我们听闻以后内心里边还要如理作义的思维，然后还要修止观，才能够见到第一地啊，那叫做行，开始行哈。这个行就是因，努力的修行之后，我不怕辛苦啊，我也不怕热，我也不怕冷啊，能够用功修行的时候得初果了，得二果，得三果，得四果了，所以叫做果。这是教理行果，这么有这么多的类别的佛法啊，所以叫种种说法是叫照习仪。说完了啊，发前令还，佛说法圆满以后就发前令还，就是佛主动的呀发言，叫他们呐、回原来的住处去。怎么样发遣令还呢？言比丘尼应时一去，就是佛发言了啊，发了言就是命令他们，你们这个时候应该回去了，离开这里，回到王园那个地方去，这个意思。摩诃婆舍婆提比丘尼闻佛所说，欢喜随喜，坐离而去。就是这个佛的姨母这比丘尼，应该也包括500比丘尼啊，听佛所说的呀、妙法，欢喜随喜，内心里面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啊。这个随喜呢， 这个随之可以当作相续的意思啊。听法的时候欢喜，听法完了的时候还继续的内心欢喜啊，所以叫随喜。或者说呢，五百比丘尼里边呢，有人是听法的时候欢喜，也有人呢，我看你欢喜，我也欢喜，那就叫做随喜啊，或者这么解释。是所坐离而去，闻佛说法以后，那么为佛顶礼就离开了。好，尔时世尊知摩诃舍婆提比丘尼去，已告诸比丘。这个时候啊，佛知道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和五百比丘尼已经离开了其处极乐度缘，告诸比丘。这个时候佛又对诸比丘说，俄以年已老迈，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这时候佛就对诸比丘尼说，我现在年纪已经老了，老迈，这个迈也是年老的意思啊，那就是这个壮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我们从经论上知道，佛三十成道，三岁成道啊，然后我到鹿野苑各地方说法，这个时候应该是壮年。现在说老迈是多少多大年岁了，这不知道，没有说，我不知道啊。应该从文字表面上看，就是壮年已经过去了啊，就是老迈啊。这个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啊，年纪大了以后啊，身体呀、啊，气力不是那么强了啊，就容易疲倦的，所以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了。这个《杂含经》啊，这个无着菩萨有还有注解，《杂含经》无着菩萨有注解，叫《杂含经论》。《杂含经论》呢，和《杂含经》不在一起，这别行的。这印顺老法是大智慧、大慈悲呀、啊，把它和《杂含经》汇合在一起。我们有时间也应该去可以阅读啊，叫做《杂含经论汇编》，汇合在一起哈、啊。这一段文，我看《杂含经论》上。无着菩萨他说有两个因缘，佛在大众里宣布，我年已老迈呀，不复堪能为诸比丘尼说法，有两个因缘啊。两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啊、第一个因缘呢，就是为了啊，叫做年轻的比丘，说年轻的比丘应该，年轻的比丘尼也应该在那里哈。就说这些年轻的人呐、啊，专行骄傲啊，诸放逸者自不厌故哈。年轻的人呐、啊，就是骄傲心、骄慢心很高，看见年老的人，你们都完了，要该我玩了，就是这个骄慢心的出来哈。但是呢。就是主放逸哈，而不肯呐、啊、努力的修修戒定慧哈。现在佛在大众里宣布，我年已老迈呀，使那年轻人呐、啊、还生恐怖心呐、啊。哎呀，我不要骄傲啊，我不要放逸呀、啊、哈，我不要怕冷啊，我要好好的用功修修圣道。我告假了，我现在知道。我以前还不知道，现在听到一句话叫壁咚， 我以前不知道这句话，现在我才知道还有这句话，这有这么意思哈。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为令于当来世啊，诸有必求其年衰老啊，无有势力，远离一回，劝请少年诸必求等啊，宣说正法。就是将来呀、啊，佛法总是这样子嘛，必求有负债弘扬佛法，但是年纪大了的时候，也就不能够弘扬佛法了啊。那时候怎么办呢？你心里面不要犹豫，也就是请年少的也必求你也扶起来弘扬正法的贼，请他说法。就是请年少的必求为你说法啊，就是这样意思啊。所以这两个理由啊，佛在大众里宣布，我年已老迈，不复堪当为诸必求你说法。汝等诸必求生，今日许诸许多上许得上座，当教授诸比丘尼啊，汝等诸比丘，你们这些各位比丘，当然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是大阿罗汉呐、啊，不是凡夫生啊。今日诸许得上座哈、啊，这佛在当时的时候说是今天啊，诸许得上座啊。这个许素你念素哈素德、这个素德是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今天很久了啊，就是这个人呢、有道德，不是今天才开始有道德，很久就有道德了，就是得阿罗汉呢、都很久了啊，他的这个圣德的戒定慧谢德之间的这个功德很久就有了啊。诸树德啊，上座在大众生里面，在前面坐的啊，他的位置在前边的啊，这些人，当教授诸比丘尼，应当发慈悲心呢、去教授这些比丘尼，使令他们知道怎么样用功修行啊，让他明白，由文思修得无生法眼呢，让他明白这个道理啊。施诸必求受持尊教，是的教授必须你啊。佛在大众里这样宣布了以后，当时的诸必求啊，就受持尊教，接受了佛的命令啊。次第教授必须你，就派出次第来啊，去教授必须你的教导他们修修圣道。次第难陀，按照次第嘛，现在是就是到了啊，就难陀比丘，就是佛的弟弟，佛在家的时候一个弟弟哈、这位比丘，这个难陀比丘呢，在经论里边也有提到他的因缘，我们读乃部经论应该会知道他的事情哈。尔是难陀次第应至，而不欲教授。这个时候这个难陀比丘啊，按照生殖次排的次第，就是这到了他这个时候应该去说法的，但是而不欲教授，他心里不愿意到比丘尼那去说法。而是摩诃舍婆提比丘尼与五百比丘尼前后围绕，一一世尊说即收礼足乃至闻法。这个按现在的情形来推测，这件事应该比丘尼知道现在是轮到难陀比丘的班儿，轮到他的次第要到比丘尼的教授的，但是难陀比丘不来，那怎么办呢？啊，这时候啊， 这个摩诃婆舍婆提毗提尼，这个于五百毗提尼前后为摇，又到佛这里来，对佛稽首礼足啊，然后啊，佛就为毗提尼说法，乃至闻法，欢喜随喜坐地而去，这毗提尼走了。这样子啊，这五百毗摩诃婆舍婆提毗尼来了，也并没有说话，只是来了以后听佛说法就走了。我想心里面是说话了，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啊，二十四尊之摩诃婆舍婆提毗提尼去矣。这个时候。佛知道这个这个大爱大毗尼和五百毗尼离开了其所居住度园以后，问尊者阿难，你看佛做事啊，佛不说我有神通我就直接下命令，不是，佛还和我们做事一样啊，就是问尊者阿难，那在这时候明知故问了啊，问尊者阿难啊，随应次之教授诸毗尼啊，原来是排了排成次第的，按照次第哪一位毕丘轮到他的次第，到王园去教授诸毗尼呢？佛这么问这件事，尊者阿难白佛言：世尊啊，这个尊啊，尊者是一个尊称啊。阿难对佛说：世尊，主上座次第教授毗提尼啊，这些大众生里边这个素德的上座的大比丘啊，奉佛的教令啊，奉佛的命令，按照次第都到王园去教授毗提尼的。次之难陀，现在这个次第大了难陀尊者了，而难陀不欲教授，他不愿意去教授毗提尼。好，这个阿难尊者是他是在大众生里面当然知道这件事啊，知道这件事嘛，就这样的如实的报告佛了。佛没有问的时候，阿难尊者也不说，虽然知道这件事，但是不说啊。现在佛问了呢，就这样报告佛。二十四尊告难陀言，这个时候佛就对告诉这个难陀说：汝当教授诸毗提尼，你应该啊去教授毗提尼啊。为诸毗提尼说法啊，为这些毗提尼啊去宣说佛法啊。所以者何？什么原因呢？我自教授毗提尼如一婴儿，我毗提尼说法如一婴儿哈，我这个最初有女众出家受毗提尼戒以后，佛主动地去教授毗提尼如一婴儿，你是大阿罗汉，你也是应该这样做啊，我毗提尼说法如一婴儿啊，我为毗提尼宣说佛法，那你也是应该的，也应该啊。这样说，这里边分成两句话说哈。那么第一句话，我自教授毗提尼如一婴儿，就是只要是毗丘啊，你有责任去教授毗提尼的，就是这样。我为毗提尼说法如一婴儿，这个地方，那么大众生啊，排出次第来呀，那你不应该违背大众生的啊这个命令啊，大众生的命令，你也应该随顺你啊，去教授毗提尼的如一婴儿。尔时难陀莫言受教，佛在大众里这样说明了以后，这个时候难陀尊者莫言受教，不没有说话，但是可是内心里面是接受佛的命令了啊。是难陀夜过趁朝朝一次不啊，这时候这个难陀尊者夜过趁朝啊，这头一天 佛这样命令的，等到这个天黑了就是夜，这个黑夜也过去了，到第二天的早晨啊，早一次播，就南陀尊者早上应该是去其实去，应该是着了大衣啊，然后拿着钵入舍卫城啊，去其实啊，时移欢经舍啊，其实完了就是啊，好像是在舍卫城就七到十以后就是十，吃完了以后又回到七环经舍啊。举一波习注意，然后把这个一和波就把它放安放在一处啊，然后去其实的时候是持足去其实的，所以回来的时候足要洗足，洗过洗了以后入室坐禅啊，入到他自己的疗房里面去坐禅啊，从禅教坐禅的时候啊，就是那这上没有说详细啊，或者是入应该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称之为禅啊，应该不是欲界定，也不是味道地定啊，入在四禅里面。这个入在禅定里面经过多久，这是没说啊。从禅教啊，就是从这个四禅里边呢出来以后，才能这个心里面才分别啊，参与色声香味触法有所交织啊。朝生切离，这个时候从禅定里面出来以后呢，然后又朝这个生切离，就是大意啊。将一比丘往一王园啊，他就带一个比丘啊，另外一个比丘陪着他往一到王园去啊。诸比丘尼遥见尊者南陀来，即伏常坐。诸比丘尼啊，遥远的看见呢，尊者南陀来了，就积极的啊，布置这个床座。布置一个座位，但这个座位可能是很大一点啊，所以叫做床座啊。请令就坐，请南陀尊者就坐。这是啊，尊者南陀坐椅，诸比尼稽首敬礼，退坐一面啊。这个南陀尊者坐以后，诸比尼稽首敬礼南陀比丘。敬礼以后你就退下来，你坐在一面啊。请令就坐，尊者南陀坐椅，诸比丘尼稽首敬礼，退坐一面啊。我在这里，我再说几句哈，就过钟了哈。我再说几句哈。我也是在一部经上看见一件事。就是大众生啊，排成次第去教授比丘尼，而这个时候啊，是就轮到那位啊，轮到另外一个比丘，就是翻到中国话叫路边生那个比丘啊。这路边生比丘，当时啊，他的名气很大，大家知道他很笨，啊，学习了很久的佛法呀，学到前头就忘到后头，学到后头忘了前边，忘了前头，学了很久也不能明白什么。但是后来呢，他也得阿罗汉了。那么大众生啊，排的次第。就是到了他的次第，他也到比丘尼那去教授。教授比丘尼的时候呢，比丘尼也给他扶坐，啊，这是南陀比丘来的时候，即扶床坐。那么那位比丘来的时候，他也为着比丘尼也给他扶床坐，这扶床坐穿的很高，我说很高很高的。那么看出这个事情啊。 就是比尼里边也有对比丘恭敬的，也有不恭敬的。那座位扶得很高，那怎么做法呢？这是个问题嘛。但是这位比丘啊，也是得阿罗汉，也有神通啊。他就来了以后呢，他也没说什么，这手上一摁，这桌就低了，低下来，然后就坐上去。还有这件事。那么现在这里边说，这个请令即扶床坐，请令就坐。说孙陀罗南陀比丘是佛的弟弟，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得了阿罗汉了。但毕竟对他是恭敬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游戏哈，不会有这个事情。那这事情幸亏是得了圣道啊，他能够先用神通，这手这么一摁，这桌就低了，可以坐起。如果没有神通怎么办呢？我看那就是很可。这个事情真是。所以要是啊，不需要圣道，没有神通啊，想要弘扬佛法，我看是很难的。这个比丘是这样子，比尼也应该是这样子。我就说到这里好吧。有一个同学啊，不是我们这里的，不是我们佛学院的人，他提出来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坐禅这件事重视传承，我们中国佛教的禅已经有断层的问题啊，就是很久也不坐禅了。不过这个话呢，可能禅宗的学者不同意这个问题，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个禅法，中国的禅断层了，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哈，是另外一位同学说的话。断层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禅是重视传承的啊，比如我师父是大禅师，他会有他的经验。坐禅的经验就传授给我，我再继续的坐禅，加我师父的坐禅的经验，加我自己的经验，我再传授给我徒弟，这样的辗转，就是经论上说的禅之外，还有这个坐禅的禅师的经验的传授。现在这个没有这样坐禅的人了，那么这个传授也就没有了，所以有断层的问题。但是我的想法呢，又不是这样的说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曾经说过啊，我现在说等于是重说一遍。我们到这个，我没有去过这个当代的大德哈、啊。这就是高敏寺有来果禅师，南华寺有虚云禅师、虚云和尚，这是近代的禅宗的大德哈，大家都是这么仰慕。但是我没有去过，我没有到南华寺去参修，也没有到高敏寺去参修来果和尚，我没有参修。这个我看过这个虚云和尚的语录，我看过他的法语啊，来果和尚呢，我也看过他的语录，看过他们的语录，他们传授的禅都是话头禅，并不是我们现在要学习阿含经的禅，也不是学习欲学识的论禅。他们不是这样子啊，可是要是一个人呢到这个地方，到近代的这个禅宗的道场去，不管是来果和尚或者是虚云和尚或者其他的禅师，到那去多数都是学习 这话头禅。这个禅师这样教授你，你有什么话说吗？我看没有话好说，就是他讲什么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子。那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也有到近代的这些禅宗的道场去参晓哈、啊。那你们去参晓过，好过我没有去参晓，但是我读过禅师的语录，我读过多几本经论，我从这里还知道，我们是把话说的大一点，不要说小，有你所不知道的事情。你虽然到了南华寺去参晓那这个虚云和尚，你到高面寺参晓来果和尚，是德林和尚，你参过，但是我学的你有你所未知道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现在说是说大话哈，我承认这是大话。我们从经论上看，看出一件事，看出什么事呢？这个我们不说其他的印度来的梵僧，其他的梵僧我们不说啊，我们就说这个达摩禅师啊，禅宗里说达摩祖师，我现在把这个祖字，这个祖，这个祖师祖字把它删掉，改为禅师啊，叫达摩禅师。他来到中国来教授我们学禅呢，他没说话头，没讲话头，他是告诉我跟他学禅的慧可禅师，叫他学习楞伽经，叫他学习楞伽经，是这样学禅的。现在的到南华寺去，你到这个高明寺去学禅，他叫你学楞伽经了吗？恐怕没有，恐怕没有。你到你跟那个虚云和尚去学禅的时候，他叫你禅话头，他那上说的叫你禅话头，他那一路上就是这么说，他没说叫你学习楞伽经，他没有，没这么讲。好，这是我认为呀、啊，我们学习禅的人呢，与欢喜静坐，要欢喜学禅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禅是看话头的，你们今天不看话头，那是禅吗？你们学习玉切实的论，那是禅吗？不是话头，怎么能是禅呢？你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你可能有这个想法啊。对于学习玉切实论的禅，你没有信心。你可能会这样的，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啊，要在来古和尚之前，在虚云和尚之前，前而又前，前而又前，这达摩禅师这个时代的禅是学习楞伽经的。什么叫做禅？就是楞伽经说的道理，那就是禅，就是这样意思。这是第一段哈、啊，我说这第一段，以后呢？这个禅宗的历史记录是这个初祖是达摩禅师啊，啊是他初祖，二祖是慧可禅师，三祖是僧璨，僧璨的这僧璨在禅宗历史上记录就很少几句话，就是不太明白，就是不太明白哈、啊。那么到四祖道信禅师。道印禅师那个他那个传记上看呢，他又不是楞伽经了，他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什么事呢？就是大智度论所解释的这部经。那么他的意思，什么叫做禅？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禅。你要学禅，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这个意思。其中还有一件事非常令人意外的事情，这个世祖道信在天台智大师的弟子的寺庙里边住了十年，在地方住，在这地方住十年。天台智大师的学生 这个学生啊造的庙好像是在庐山呢、啊、叫大林寺，这个庙的名字叫大林寺，在那里住十年。要是这个要是说我们今天呢，我在你这里先通个电话啊，然后来住，我合适我住几天，我不合适随时就走了。要是能住十年，这是不简单。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大林寺那个是智大师的学生，智大师是何等人物啊，那是不可思议的大禅师的境界。智大师那个天台宗三大部哈、法华文具啊、法华玄义、摩诃止观，那智大师弟子他学跟智大师学法的人一定有三大部啊，乃至是很多有天台宗的典籍在那里。而这个道信禅师在那里住了十年，他不学习三大部吗？一定会受到，一定会有受影响的。从这里看，这个道信禅师啊，他受天台宗的影响，而他呢也不是看话头，而是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现在知道他也是相信经，相信佛陀的话，相信佛经就是佛说的嘛，相信这个来学习禅的。这是这个道信禅师第四祖，五祖弘忍禅师啊。弘忍禅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知道什么是这个六祖慧能禅师到五祖那去参学去学禅的时候，他是给他讲《金刚经》。你看《六祖坛经》上看，他是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到了五祖那去学一禅，是讲《金刚经》，跟他学禅是学的《金刚经》，那就知道《金刚经》就是禅，不是看话头，没有说看话头这回事儿。那么这样子我们做个小小的结束哈，就是第一，达摩禅师、慧可禅师这个时代的禅是学习楞伽经，到四祖道信是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到五祖的时候讲金刚经，金刚经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一贯的思想，是一贯的，也应该是没有差别哈。而这个六祖学习金刚经开悟，我们看那六祖坛经说他听五祖讲金刚经开悟了，是那文就是这么讲哈。我们看六祖那个六祖坛经上记录那个机缘品啊，永嘉玄角禅师叫做一曲角啊，一曲角，他跟他见面的时候问答的时候，完全和经论是契合的，他说那个问答的话和经论完全是相合的，一点不违背经论。那这我们知道从初祖一直到六祖完全是依据经学习禅，依据经学习禅的。看后来的不是太明白啊，可是从那些禅师的说话呢和经论还是很合，是相合。到了南宋初年，北宋的末年，唐宋啊，唐朝以后就是北宋，北宋以后就是南宋，南宋的初年，北宋的末年以后呢开始有话头，这个话头辗转一直到现在。这个看话头这件事，我那天我曾经说过，比如说是父母未生前我的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这是一个话头啊，或者常用五浊话头。
好，刚刚上一节课我们所听的呢是妙净长老讲的啊，南陀为五百比丘尼说法，它是出自于杂含经。那么在应顺长老的杂含经论会编 哦，这里它里头就有哦，它是属于在杂含经的276经哦，在应顺长老杂含经论汇编，他把什么叫做杂含经，杂含经的相应部类，还有杂含经的大致内涵，在第一个部分有跟大家讲了。再来就是应顺长老把它做一个整编，第一个跟五音相应的啊等等这些，所以这个要慢慢去找。这个是应顺长老他对于杂含经，在杂含经论汇编里头，他前面都有一个，这部书我都还没看过哦，所以我们如果要找的话，我们看找刚才的，应该找大声闻尼众就会找得到了，他是在杂含276经啊，杂含276经，好，在杂含经论汇编这里，哦，这个，哦，这一部经文通通在这里啊，哦，然后应顺长老把它全部做新式标点，啊，哦，新式标点，啊，哦，新式标点，那这里还有讲刚才。世尊为什么年迈，然后他请其他的比丘来说法的原因啊，在教授这里，如来自言其年衰暮，身力疲怠，劝诸声闻请他说法。这里那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不是在这哈，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个中观经论，我们现在要讲第四章，对不对？中道的方法论，英明和中观，这里应该是说在第一节后面我们要讲的句义或者十六句义那里，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哎，不，应该这是在第二节哈，哦。句义，好，我们看什么是句义。句义的意思呢，是在我们课本的第几页？第四章的十六句义，我们讲过了没有？44页，我们看它的句义是什么意思？这个叫逐句阐释它的义理，或指语句所言权的意义。或观念与观念的内容所显示的事物相近的范畴概念，即一切事物如实的具体的成立而为其最基础，这个是正理学派常用的啊，这十六句义啊，是句义的意思啊，十六句义，然后逐句阐释他的观念、义理、意思、句义。好，那现在我们看十六句义是什么？正理学派的十六句义论理方法，这在应顺长老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我们再重新说一次量。所量就是所知的对象，量所量啊，对于所知的对象要对他做什么，对他了解，所以这叫十六谛或十六句义，其中两个。那至于量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星期有没有讲过啊？还有没有印象？哦，好，疑，这里的疑 它主要是什么？用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烦恼的疑？哦，这里的疑跟烦恼的那个疑心所不一样。哦，它这里是对于所见之的道理不能确定，叫做疑。那要把它解决，把这个不能确定的事理要解决它，所以叫做用。所以疑和用这里也讲，宗是什么？主张宗旨啊，主张或者宗旨，这里称为西坛。西坛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啊？西坛的意思，你看西坛的意思呢，成就的意思，西达纳，西达塔，成就的意思啊。那么但是在中国佛教呢，四悉檀却又给他扩大了解释。悉檀古代解释成为宗，就是我们现在讲十六居义里的宗，对不对？对于法或对于教要明辨清晰它的主旨，是称为宗啊。但是在天台慧思禅师他就把它按照中国话来解释了，按照中国话来解释。所以这里的西坛是主要是宗旨的意思。好，在印度佛教主要的流派有四大宗派，四大流派，四大学派啊，不能讲宗派，宗派跟学派是不一样的哦。四大学派是哪四大学派呢？大圣两宗，唯识中观，部派两宗是哪两个？部派两个，毗婆沙宗就是说一切根本，说一切有部，还有呢金量部，金量部以金为量，都称为金量部啊。那么接下去看喻，就是举例譬喻之分。他这里讲比量的五支中音喻和解。好，我们这边来看看之分什么意思。之分，好，把这十六个慢慢解释。之分，他这里解释不太对，他是说用密教灌顶的，所以这里的主要他的之分讲的是什么？按照应顺长老的啊，我们看看他的之分什么意思。之分啊，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看就是之分就是其中一部分。他说比量的五支中音喻和解决定，所以是说之分就是五个部分，可以说就这个意思啊。例如说在什么，在婆罗门教它有分吠陀，吠陀的部分还有什么部分呢？是吠陀的，它还有分奥义书的部分，所以就称为支分，可以了解吗？说支分就是指部分的意思。好，初期大圣佛教开凡，他说去路预留的支分条件，所以说这里的支分讲的就是四个声闻果位先到达须陀洹果这个部分，须陀洹支分，好，是这个意思。好，现在支分可以了解了，可以吗？我们一格一格来慢慢探究啊。再来我们看思则，思则是什么意思？ 思哲，思维和抉择吗？字面上意义是这样。我们看思哲，在朱废黄的法相实践，他说位以一行顺前句顺后句，与有色无色广分别诸法。好，这个大家还是不清楚他在讲什么，思哲不知道是在讲什么。那我们看思哲的说法啊，这边也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他说佛教论理学的名著，其实这个思哲就字面意义上面来，就是思维和抉择的方法啊，思哲是这个意思，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觉就是对于他的义理有决定。还有底下第十和十一，论义分义，论义就是彼此互相辩论讨论啊。分义什么意思？分义我们一个一个来慢慢看哦。分义，分义这里面没有讲，要给大家好好的解释，不然这讲义你回去看不懂。分义讲的是什么？那这边也没有说啊，哪一个字？哪一？你是说？我看看啊，这个大正，这个是电子佛典的，好像没办法放大。我看一下哈，电子佛典的放大在哪里？我还没找到，我还不知道。好，我看坏意四音，这个男男是这样念吗？不是，应该是男，对于他的难处给他做什么论难？所以说男难啊，争论堕妇，堕妇就是指什么论义失败。那么在后来，我们就把这十六句正理学派的十六句就只截取五个来做最主要的学习和方法的应用。哪五个呢？中阴欲，还有呢中阴欲和解啊，这五个啊，到后面更简化成中阴欲三个。所以在44页，他说他的论释是属于五分论法，五分论法之后再加以改善变成三支论法。我们看五分论法是哪五个，就是第一个来看看你的讲义哈，利益因譬如何譬决定。在利益就是什么宗，宗就是宗旨，因就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这样。举例来说，还譬分为譬喻，有分两个，譬如还有何譬，这个都会突然出现啊。中因喻，喻譬如啊，何觉啊，这五个称为五分论法。所以在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的注解，他说中阴欲和解，这是五支论法。到了陈那，他立三支论法。所以这里是说把五分论法加以改善变成三支论法，就是陈那简化成三支，就是中阴欲。例如声音是无常的，这个是所立的宗旨。所作性故，什么是所作性故啊？所作性故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啊，不知道没关系。所以呢， 诸位哈，如果学习佛法不太懂，你手边就是要有这个什么佛学词典，可以随时查所作性。好，这里找不到，那还有这个，我们看所作性是什么意思。所作性，中观论诵讲义，所作性是什么？字面，哎，你说，哎，不是这个意思。好看，所作性故事说是它的原因，声音是无常的，因为它这个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它是无常的？就是解释为什么它是无常，声音是无常，所以这是它的原因和所作性。就好像好有一比，例如像瓶子，瓶子是无常的，它不是恒常存在，会打破瓶子就不存在。所作性就是什么？诸所作者皆见无常，为了要成立它前面无常的利因啊，就称为所作性。如果你一定要找所作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一定可以找得到，瑜伽师地论。好，大致上是这样哦。如果要找，在这次解释不完哦。在阴明里面，阴明入证理论，其这个所作性就是指原因呐、就是指原因、因素，可以吗？现在给它定义，所作性就是因呐、原因。三支比量，它是什么？宗。宗是什么？主旨，对不对？例如说，中国国民党是以什么为立党的宗旨？三民主义。啊，你们，中国国民党的立党宗旨是什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什么？民族、民权、民生，对应到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是宗旨，对不对？国歌，中华民国国歌知道啊？对，这个就是宗旨。三民主义成立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所作性。以譬喻来说，什么是民族、民权、民生？那你要讲清楚啊！啊，什么是民有、民治、民享？啊，用比喻来讲清楚。好，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三支比量。好，可以吗？好，这个是在像阴明正理正理门论和阴明入正理论。好，我们讲义，这里为什么他不取圣言量呢？他说如果佛说的是对的，一定会符合什么限量比量，所以就是取这两个，不取圣言。好，所以中阴喻这个是五支的简化。好，我们就讲到这。现在说中观，他说中论是中道的方法论。那至于说将这个阴明论事啊，从五支变为三支，请大家自己回去看讲义哦，59页、60页，可以吗？我的本子是在59页、60页，在60页最后有西洋逻辑和阴明学的比较。他说西洋逻辑是纯推理，西洋的三段论是思考，西方的三段论法是断案的演绎。西方的三段论法并没有像这个阴明的有归纳性，因为阴明他所重视的不只是逻辑推理，还重视思辨，还重视什么？最后落实在修行。正理啊，在第几页？第61页，正理是真理。 龙树的中论的五部论点，他说五正理据，五正理据论是哪五个呢？第一个就是中论，第二个回真论，第三七十空性论、哦、在六十一页注解里头，第四六十如理论，第五大圣二十论，其中还有加上一个啊，加上一个什么在藏传佛教有什么中观六理据论，还有加上一个好像中观宝满论吧，好像是中观宝还是什么。好，所以中道观察又称为正理观察。好，那先讲了，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
中这个字呢，宗教里头有相关的一些必要条件吗？所以这个宗呢，在佛教的这个宗教观里头，这个宗它的诠释面是涵盖哪几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从一个宗教，因为西方的宗教观里头有三个要件，那中国呢，是涵盖哪几个方面？那个法师教授，好，
回答一下，在中国佛教来说，其实它对于宗门的这种分派呢，它很淡薄。所谓的宗呢，它除了有宗旨，还有组织，有架构。这组织架构就是由人来组成的，但是在中国佛教这个比较淡薄，中国比较都是以学派为主啊，所以像禅宗的祖师，他可以到天台宗的这学团来学习教理，像永嘉玄觉禅师，像道信禅师，还有很多的禅宗祖师，他都在这个像天台华严那学过，像例如宗密，归峰宗密，他是华严宗的祖师，第五，但他也隶属于禅宗。那很多净土宗的祖师呢，更是由禅宗转过来，所以中国比较就是学派，他这种宗派宗门的这种观念思想比较淡薄。但是在日本，这种宗派思想非常根深蒂固，你跟我这一派不合，我们就是有意见有问题。同样都是属于净土真宗，东本院寺和西本院寺，大家知道吗？在日本佛教史上，他们有打仗过，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僧团，自己的领地，还有呢自己的军队，那军队是出家人组成的，他称为僧兵。所以很多佛教的东西传到日本去，我不晓得齁，好像都变样了，都变质了。原本出家的佛教到日本，到现在都已经恢复不，很难恢复的过来。既娶妻，又生子，又食肉，然后说他们是出家人，那他们对于出家的意识也完全的扭曲了。我去过日本哦，碰过日本的出家人，他们说他们是出家，那我说，那你们这样是出家，那我们这样算什么啊？他们就立刻转移话题，不再继续这个地方讲。我说你们又可以吃肉，又可以结婚，好。吃荤吃素这个是各国国情，那就不多论究。那出家修行本来就是脱离世俗之家，然后修习梵行啊。那你们怎么可以把出家的意思来扭曲，说是离开世俗专门做佛门里面的事，这个叫出家。那还可以结婚，都有日本人，他们立刻转移话题，就不在这上面讲，他就讲其他的。那我们会不会追着这继续打这个痛处？继续追着打这个痛处，等一下三口组的龙虎兄弟就来了。没有，我乱讲的啦，我乱讲。 好，我们回到课本上，44页第二段，我们讲到五正理据这里了。哦，这中论是以论理方法探究真理之学。那么在龙树菩萨的对于中论的他用的方法论是什么？那和轻辩论师用的方法论是不是一样呢？啊，应顺长老认为不太一样。龙树所主要用的方法论以破为主，那很少有立中的这个。那但是轻辩他着重，他就运用了啊这个方法论。正理学派在旅程的印度佛学思想概论里头有提到这个，我提到这个啊。那么论理方法是不同，我们看这里，他说龙树这一系本源于佛陀的缘起法，唯识中常人的方法论的修正。这点呢，我是持观望的态度。那唯识各个学派各个宗派一定都是本源于佛陀缘起法，但是像唯识或许有运用了方法论的引进，但这边讲的讲义里面有讲的就是很决断的说常人方法论的修正，这个我觉得有待考量。好，我们看第45页，他说这个44页，他这里因明呢却仅是正理学派常人方法论的修正，所以应该说因明。那什么是因明啊？来，我们看因明，因明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印度的论理学，它是叫论理学，跟西洋逻辑不太一样。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啊，让大家能够明了了解，是一门知识学问。这个在印度呢，很受重视，尤其是婆罗门教的尼耶耶派。六派哲学是属于婆罗门教里头的六大支派，知道啊？不是六师外道哦，六师外道跟六派哲学不一样。其中有一派六派哲学费檀多派，后来大大的兴起，里面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桑杰罗，然后把婆罗门教整个转型。蜕变成印度教，然后在印度大肆的攻城略地，那佛教就一直输。然后应顺长老就推论说，这个佛教就是由直变而产生量变，然后印度佛教在印度的衰亡。我不认为是这样，这是应顺长老说的。我的认为是印度佛教在印度的衰亡是回教大军的入侵，这个才对，这是最主要原因。好，因明这里哈，推理的根据、理由、原因，然后方法。那如果要详细解释，他说举出理由而行论证的学问。我们在思索事物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经由这种方法的训练，你就会杂乱无章，你不会厘清一件一件事情，就好像同时很多事情这样进来，你没办法分门别类归类整理，然后呢一件事情思维解决之后再进行下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在你对于的头脑或者是心的思维理路方面，学习英明非常要紧，很重要。还有论究语言的过失啊，在藏传佛教他就很重视这个。 入学的入佛学院学习的前三年到五年就是在学这个，啊，就是在学这个。这个原本是印度，这不是佛教所特有，是印度人凡是你要学习知识都要学习这个，但是到了后面呢，佛教引用进来，把它用得特别好，尤其是陈那，到后面的谁法称，不过后来也被婆罗门教反攻吼，桑杰罗也特别用得很好，哦，所以在这里，我做对应顺长老的书里头做一些补充哈，说明是这样。好，这个是因明，所以他说因明确仅是正理学派的方法，常人方法论的修正，这个是讲的太笼统和浅显了。他们在印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大的学派。好，所用的方法不同，对究竟实相的中道也不免有所不同。这个倒是可以认同，因为所中各有所利，各有所中。但是后面他这里加一个注脚后，这也是空有二中的根本不同处。这不能这样讲。谈空说有，在印度佛教各个学派都有，只是讲的角度问题不同，并不是空有二中根本不同，不是这样。要不然玄奘怎么会做慧中论的寄送？当然现在这个不存在了。慧中论，慧就是开会的会，宗就是宗旨的宗，他将中观为是做一个融合。那当时的戒贤论师看了很称赞。其实说空说有，这是角度不一样，方法不一样，不能说这就是空有二中的根本不同，这样讲太过于武断。好，那我们休息一下。